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3月3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三个话题。第一个是热点快评：纽约大陪审团起诉前总统特朗普，法律正义还是干涉选举？第二个话题是国务院新规独尊其思想，李强是否想打造习务院？第三个话题是美国揭露中国官员受贿4000万美元，北京为何顾左右而言他？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进行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在我们进入热点快评之前呢，我们一起来为大家播报一条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的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周三抵达纽约，展开10天的中美洲出访行程。纽约是他此行前往台湾邦交国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各境美国的第一站。蔡英文周四接受哈德逊研究所颁发的全球领导力奖，哈德逊研究所赞扬他领导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抵抗暴政，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哈德逊研究所表示，在蔡英文的领导下，台湾与美国扩大了经济和安全的关系。蔡英文周三在纽约侨宴上讲话时，感谢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并表示台湾有能力维护区域和平稳定。蔡英文定于周五离开纽约，请大家看报道。
他周三抵达纽约，在出席台湾侨胞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辞，他感谢美国政府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那拜登政府任内也9度宣布对台军售，我们感谢美国政府依据台湾关系法及6项保证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支持台湾充实自我的防卫能力，而我们也一定会和美国及其他的伙伴共同全力守护区域的和平稳定。
蔡英文此行正值台湾为数不多的邦交国之一洪都拉斯断绝与台北的关系，与北京建交，以及台湾国民党籍前总统马英九前往大陆访问。
这几年来，台湾让国际社会看到，我们遇到威胁压力的时候，我们不挑衅也不屈服，台湾展现出自我防卫的意志和决心，以及沉着冷静控管风险，台湾有能力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更有决心守护我们坚持的价值跟生活的方式。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劳拉·罗森伯格出席致辞时重申了美国的对台政策。他说，台湾持续不断的贡献对美国社会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及美台关系的稳固性都至关重要。
These same attributes are reflec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official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which has been guided for over 40 years by our One China polic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3 joint communiques, and the 6 assurances.
周三下午4点，蔡英文抵达纽约中城下榻酒店时，受到台湾侨胞的欢迎，也遭遇了亲北京侨团数百人的抗议。他们用高音喇叭高呼“反台独、反蔡英文过境”的口号。
在世界上的舞台，中国一直打压我们，这时候他们都是以这个比较多的人来仗着他们人多来声浪来压我们，但是我们有温暖的心，还有我们的软实力，我们永远支持我们的台湾蔡总统。
台湾去中国化的结果，台湾人都不认识自己是中国人了，这个就很大程度的加强了两岸的对立跟敌意。
台湾和大陆自1949年起就处于分离分治状态，北京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坚持不放弃使用武力以实现两岸统一的立场。
蔡英文将于本周五离开纽约，之后前往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开始访问，并于4月7号返回台湾。在返程途中，他有可能会途经洛杉矶，并在此会见麦卡锡和其他国会议员，不过这个消息尚未得到官方证实。
好，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热点快评。纽约起诉前总统特朗普是法律正义还是干涉选举？纽约的一个大陪审团3月30号投票决定起诉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这是美国第一起这类案件。这些指控与他在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向色情影星风暴女丹尼尔斯支付的封口费有关系。由于起诉书仍被封闭，目前尚不清楚30多项与商业欺诈有关的指控的具体的内容。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被起诉的前总统，也是唯一被起诉的总统参选人。共和党籍众议长麦卡锡在推特上说，阿尔文布拉格企图干涉我们的总统选举，给我们国家造成了无法修补的损失。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声明中写道，没有任何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每个人都有权利通过审判来证明无罪，但愿这位前总统将和平的尊重给予了这项权利的体制。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今天关注的问题。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是美国律师高光俊，来自纽约。第二位呢是独立诗篇人法学博士张杰，也来自纽约。欢迎两位嘉宾。
大家好。
好，大家好。
那么这个今天的话题呢是法律问题啊多一些，所以说今天正好两位啊，一位是职业律师啊，一位是法学博士，所以我们观众啊有福了。那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高光俊律师，就是说纽约的大陪审团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构，你能给大家来一个简单的介绍吗？
陪审团是一个美国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刑事审判的这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制度，这个在西方的法律这个历史上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这个陪审团主要是来首先这个要确定联邦检察官的起诉是不是被通过。所以联邦检察官，这个纽约市的检察官，这个决定要起诉川普，这个必须要通过纽约的大陪审团来通过才可以。
嗯，好，因为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啊，这是唯一被起诉的总统候选人，所以我下个问题我想问问张杰博士，就是说如果他被起诉，甚至于他被定罪的话，那么他还能不能够参选美国总统的选举呢？
对，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川普啊，已经在年初他就已经宣布他将参选啊下一届的美国总统大选，同时呢，他也在上周他已经放出风来，所以有人啊，这个美国纽约的检察官要起诉他，所以他号召他的支持者啊来保护他。那么涉及到川普呢，他无论是前总统还是啊，他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美国的公民，他当然具有权利去参加美国总统的大选。所以说这一次啊，刑事起诉对于他在啊履行他的总统啊竞选，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障碍。但是呢，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说他被判为有罪，最后他又当选了，那这个事情就很尴尬了，也让美国的宪法呀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需要进行修补。所以说这一次起诉啊，应该说叫史无前例，因为川普这个人本身他就是史无前例，他在任期间就2次被弹劾，所以他的这种特立独行，并且1月6号对美国国会的冲击，所以我认为纽约这个可能还是第一个，下面的一个1月6号啊，对美国民主的破坏，可能也会面临刑事诉讼。
嗯，我看美国媒体介绍啊，就是说川普啊，就是特朗普啊，不会因为起诉甚至被定罪而被禁止竞选他的就职位。 其中有一个例子是1920年社会党领袖尤金啊德布斯在监狱里第五次竞选总统，因为他当时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入狱，他获得了啊九这个占总票数的 3.4%。啊，所以说这个下个问题呢，我想请问那个高光俊律师，就是你在美国执业啊，但这个案子呢，你可以看见啊，刚才你跟我聊天，你说美国的媒体铺天暴力那个盖地的都在报道这个案件啊。那么据法律专家说啊，虽然啊，检察官通常只有在相信自己能够把被告定罪的时候呢，才对他提出指控，但是呢，这个案件要把特朗普的被控罪名坐实，绝非定数。那你怎么看这种观点呢？
美国的，对不起，美国的检察官呢，他的政绩，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取决于他决定起诉的这个案子和最后大陪审团定他罪这个相互之间的比例。也就是说，他起诉的成功率越高，那么这个检察官的这个政绩就会越好。所以每一个检察官在决定是不是要起诉一个嫌疑人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工作事先的准备。那特别是针对像川普这样的前卸任总统，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认真的工作。那我们在这之前很长时间已经听到过有些风声说这个要起诉川普，甚至说上个星期二本来就说要起诉他，但是据传有很多消息指出来说，为什么没有在上个星期二推迟了一个星期呢？是因为害怕后面的更多的骚动，就像我们后面话要谈的一个话题，安全的工作并没有准备好。但实际上这个陪审团可能已经在检控官的说服下相信这个川普已经犯了这个30多项指控的经济犯罪。所以这个检控官当然主要是美国的这个纽约州的这个检察长啊，当然表面上是在他在整个一个事情的里面他在做决定。但我相信恐怕这样一个大的案子恐怕也不是他能够完全决定的。背后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人参与这场这个诉讼。那最后你回到这一个问题来说，就是检控官指控以后他会不会最后会说在会定罪，那这个根据我们现有的美国的司法实践来说，相当一部分的检控官指控的这个犯罪起诉了以后到最后都是没有被定罪的，或者说他最后的定罪跟检控官最初指控的这些犯罪是差了很多的。那特别是像川普这样的一个政治性的人物，如果要定他的一个罪，我相信这个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任务。
嗯，好啊，谢谢我们高律师。这个《纽约时报》啊，在这个报道这个起诉的时候呢，他说啊，200多年来呀，总统的职位神圣不可侵犯。即使深陷丑闻，总统也能在任职期间甚至在卸任以后免于起诉。他说这个起诉呢打破了啊这样一个先例。那么我想请问张杰博士，就是这样一个破先例的行为呢会不会在美国造成比较啊严重的一个政治后果，尤其是川普在说啊如果他被起诉将发生潜在的死亡和破坏，那么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觉得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呢，川普他自己说了，在上周就已经预告，自己先报告说他将被逮捕，号召他的支持者啊去抗议。结果呢，在当就是很多记者都去了，最后发现记者比抗议的人还要多，所以说川普啊，就是说。我觉得在他执政期间，当然他做了一些有利于啊这个美国和啊这个中国民主的一些事，但是呢，他也特别在1月6号对美国民主的破坏啊，同时呢，他也存在一个对美国政治的不了解，对美国法律的不了解，所以说他 被起诉，甚至最后被判刑，有可能会对他，因为出于一种同情的心理，可能呢会让他的选情那甚至会有所上涨。但是他能不能当选我觉得可能性我觉得并不是很大。同时呢，会不会导致整个美国又出现一个大的骚乱？我觉得经过200多年民主历史，美国的民主根基还是非常坚固的。所以说呢，既然这个戏剧已经开演，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好，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对热点快评的点评。那么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就点到这里有关纽约起诉前总统特朗普一事呢，我们美国之音呢会持续为大家关注。感谢对今天热点快评的点评。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李强最近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新国务院工作规则。原规则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呢，悉数被删除，依法行政也被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所替代。此前呢，国务院的正副总理呢已被习家军全数替换，李强更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史无前例的定位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现在的中共国务院是否已成习务院？习李为何要联手对国务院做大手术？习天下时代是否再无总理难题？下面呢，我要请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我们的这个张杰博士现在呢这个三招过后，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三招，就是一个修改这个国务院的工作规则，一个是给国务院的高层的人马全部换掉，再就是把这个国务院呢首先确定为是一个政治机关这是三招。这三招过后之后呢，是不是国务院现在就是我们舆论所说的成了习务院，或者就是习家园？
对，这是我基本同意这个判断同时呢，我们看待习近平上台，他有一个精心的谋划他也就是说在19大之前，他要让全国性党，在20大之前要让全党信习，这一个路径呢，他一直在坚持，并且可以说他基本达到了目的。大家看到20大的时候，很多人就在想，哎，这20大好像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习家军全面上位，习近平定于一尊。但是20大真正的意义并不在这里，20大的意义在于已经有。就是习近平对中共动了手术，进行了变性，由党天下已经变为习家天下，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们回到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方案，刚才小平已经说了，他把矛盾江湖思想全部都踢出去了，现在只有习思想，这是一个。但是呢，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他在这个里面呢，他规定了国务院涉及到重大的这种事项包括这个必须向党中央请示，这实际上就改变了国务院这个宪法的规定。因为宪法呀规定国务院是中国最高行政机关，它是依法行使行政管理的职权。那么他如果向这个党中央去报告，实际上他就没有一种独立行使行政管理的职权。这就是说国务院自从李克强这个告别以后，其实就不再存在有什么总理，也不再成为有这个所谓的国务院。因为习近平一直要打造的就是党领导一切最终他现在他领导一切。那么李强是一个什么呢？李强现在就是一个习近平的店小二也就是为习近平服务，做好 这个鞍前马后的工作。所以说习近平实际上他对中国的宪法进行了一次政变啊，这一个颠覆实际上就彻底终结了中国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由党天下变成了习家天下。
这个谢谢我们张杰博士啊，他刚才提到就是习近平的就是实质上改变了宪法的这个规定，他把它上升到一种政变的高度。正好这个观点呢，我看法广啊接采访这个林和利，就是一个政论家的时候呢，他说呢二十大是一次啊软性政变，而对国务院规则做出规模如此大的巨大的改动呢是软性政变，等于是把个人呢凌驾于国务院、人大、组织法之上，造成党国等于习近平之势，令中共啊有其把持，说是粗暴夺权也不为过。所以我想听听我们的高光俊啊先生啊，你怎么看？
其实共产党党领导一切这个原则，从它建立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变化。这个至于说国务院的权力，其实是跟他的这个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些需要而相应发生一些变化。从中共这个夺取政权以来，我们就看到国务院的权力经常是跟这个中共是否要发展经济这个联系在一起的。中共夺权之初，因为中国急需要这个经济发展、经济建设，所以那个时候的国务院相对而言有他自己一些独立的一些事情要做、一些权利。尽管周恩来从来没有在中共党内做到第二号人物，但实际上他在中共党内的权力他还是很高的。因为在这个中共夺权之初，中共需要经济发展，所以需要国务院的有一些工作。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文化大革命之间，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国务院基本上是形同虚设，很多部委都没有人了。有些部委甚至80%-90%的人都被下放到劳改农场去了，因为这个时候毛泽东并不需要发展经济，他要的是搞革命。邓小平这个搞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这个硬道理又被提上来了，所以国务院的这个功能、国务院的一些职责又得到了一些加强。所以从那个时候看到中国的国务院持续以来都有一定的这个权限，关于发展经济的权限，这样的一种关系一直持续到最近。现在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习近平他的所有的这个东西，他并不是要发展经济，他要的是中国的所谓的他的梦，他的共产主义的这个独裁专制。所以他现在削弱国务院的权力，我认为是跟他的整个一个思想的路线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也不可以说他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谈不上是一种什么政变，只是共产党自己的一个策略的发展而已。我觉得可以理解的，对他来说。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就是我们正好要讨论呢，为什么习近平和李强呢要联手对国务院搞这个休克的疗法。那么这里面呢，刚才高光俊啊提到的就是习近平的这个思想呢一个必然的一个发展。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罗小鹏先生呢写了一篇《党天下的总理难题》，那么这个文章呢影响比较大，他也来过我们美国之音谈过他的这个节目，他里面有一种观点，他说啊，历史表明啊，党天下很难在统治集团内部形成类似皇权与相权之间那样稳定的张力，一有机会呢，党天下就不仅会变成独裁终身制啊，并继而产生传位于子的强烈冲动。所以这种啊共产党的这样一种这个党天下这个体制呢，是导致今天的这个结果，就是国务院变成习务院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张杰博士你怎么看呢？
对，我赞成罗小鹏先生的观点，我也赞成高光俊刚才的分析。因为这个共产党啊，它本来就是一个党国嘛， 所以说严格从意义上说啊，就是政府也是党国的一部分，也要听命于党中央，党领导天下，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改变。但是这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因为总理啊，他要面对的是民生问题、经济问题啊、国防问题等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他必须要具体、要实在啊。所以这样一来呢，他就必须要去处理这些啊非常复杂的问题。而党啊，它就是在一种所谓的政策的制定啊，党的方针政策。所以在这个问题常常就搅不清，最终的结果就在文革时期，其实毛泽东他就啊去权倾天下啊，无法无天。那么邓小平呢，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开始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他就提出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而在党政分开的情况下，这就诞生了1982年的宪法。所以就制定了这个国务院它的整个层级啊，它怎么去管理它的职责，包括啊这个啊国家主席啊、副主席等等的任期制等等。所以这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啊硕果仅存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因为习近平现在要打造他的红色帝国，要建立他的习家天下。那就是类似于要走向北朝鲜，要建立金家王朝。那么当然国务院就是一个绊脚石，他不需要国务院，他就是总理，他要就是定于一尊金口玉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罗小鹏这个问题，就开始打架。最终的结果，他就事实上国务院就变成了习近平的店小二，就是为他服务，鞍前马后的事。但是这样一来，就是让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彻底的就是终结了，也让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这么一种奋斗或者说努力也戛然而止。因为如果政企不能分离，那么法治是无法建立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事实上他对中国、对整个中华民族又犯下了一桩大罪。
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习近平和李克强上位的时候呢，有一个习李啊这个新政的这个说法，后来呢慢慢的就演化成了习李的这个斗争，也所谓的南院北院的这个斗争的问题。那么到最后呢，就演化成李克强在告别的这个演讲啊，他对国务院的那些员工告别的时候讲呢，他说苍天有眼啊，人在住，天上啊，天在看。所以说这个习近平和李克强这两个人啊，下这个重手啊，整治国务院呢，跟习近平跟李克强之间的个人的这个恩怨是不是也有关系呢？高光俊先生。
我认为接着这个邓小平的所谓那个时候提出党政分开这个话题讲下去，我认为邓小平提这个想法是非常不现实的，而甚至可以说是很天真的。在共产党内怎么可能党政分开？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大的原则，从我刚才说了，从共产党建政到现在从来没有变化过，从来没有消失过，只不过是国务院的权力会因时而异的发生一些变化而已。在邓小平这个改革的几十年内，他把国务院的地位拉得应该是比较高了。在这个基础上，李克强做了总理，所以他仍然还有这个过去几十年来邓小平所倡导的政体分开、党政分开这样的一个原则，给他有一定的权利。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在党的领导下，这样一切领导下的这个光环之下，李克强的权力在共产党的理论上面来说，他已经慢慢的削弱了。这种削弱，我们最后看到他只有悲哀的说了几句，人在做，天在看，这实际上是个悲鸣呢。我感觉到，那这种不仅仅只是他个人斗争的这种失败，我觉得这是共产党的整个一个体制决定的，李克强必然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 那么我们还发现了这个修订之后的国务院的工作规则呢，他把这个依法行政的这一章呢给去掉了。那么整个的这个里面你看呢，他也没有行政复议啊。所以说我们过去谈中共啊，他有一阵子讲啊依法行政。那么张杰博士啊，您是法律专家，你怎么看这个依法行政、行政复议啊？行政复议在这里面的被取消和依法行政在这里面的被淡化的这样一个现象呢？
对，改革开放以后了，这个中国啊还是建立了一套啊法律制度，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应该说也做了一些贡献。所以说依法行政和行政复议其实有一个背景，就是中国加入 WTO， 中国要走向啊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什么呢？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那么依法行政就要求啊行政行为必须要具有合法性，要有啊合理性啊，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也就是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啊，要受到制约。行政复议就给公民企业和其他组织，当他受到啊不良行政行为的侵害时，他有一个救济的渠道，他可以去申诉啊。所以这一个呢，也是对政府权力的啊一种控制啊，可以说叫民告官。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行政诉讼。但是习近平呢，他不一样，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提依法治国，他的依法治国不是我们所说的啊，把权力关进笼子，依法治国就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不是，他的依法治国是依法治民，也就是商鞅之法，也就是严刑峻法，所以他这一个事实上是对法治的一个反动。所以说目前来说，国务院啊也不提依法行政，也不提啊这个行政复议，事实上就是中国法律啊法律制度的一种巨大的倒退。虽然呢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它也没什么法律，它本来就是无法无天，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分析它，还是可以看到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啊跟习近平时代显著的区别。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未来习近平他将重返毛泽东的无法无天的这个轨道，他所制定的法律都是让人民失去自由，就是让人权像跳脱衣舞一样一件件扒去，最终的结果就变得一无所有。
嗯，这个依法行政问题呢，是它没有抹去啊，它淡化掉了。一个是取消了它的专章的一个规定，另外就是说强调依法行政的这个评述啊，明显的比原来那个规则要少得多。另外就是它的34条啊，完全删除了。34条是什么内容呢？国务院及其部门要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加强行政复议指导监督。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依法及时化解行政争议，这一条呢它整个给抹掉了啊。这是这个我们对这个依法行政的这个问题的讨论。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啊，就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讨论呢，他们有留的言啊。那么第一个呢是答案的网友，来自推特啊，他说呢，正常的政府机构是各司其能啊，相互制衡的。比如习谈到已经全面小康，但李克强说6亿人月收入不如1000啊，这就违背了习强调的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可见定于一尊与正常的政府运作是根本冲突的。随着习派全面掌权，维护习权威的邪入将会进行到底。那高冠俊律师，你怎么回应这个我们的观众啊这个点评呢？
定如一尊跟这个说国务院有一个不同的这个观点，我觉得这个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因为对有不同的声音，不仅仅国务院可以发出来，其他的各个地方都可以发出来，包括共产党党内也可以发出来，并不是说只有国务院就对一尊有不同的声音发出来。所以但实际上就是说能够对他发出不同声音的是越来越少了。
嗯，好，看看我们那个油管的这个聊天区啊，我们的网友呢留下了一些什么意见啊。 第一个呢是于次郎，与其强迫中国人学习习思想，还不如给他们一个留在中国的理由。恶劣的环境只会逼得越来越多的人想尽办法润出中国而已。另外一位油管网友叫塞尔，他说呢，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既党领导一切，便不必分什么共党和习党。这个意识形态固有的共同信仰就是权力。七十四年对中国人的洗脑呢，中国人无形当中呢，也把权力当成毕生的追求、至死不忘的信仰。那么，我们请张杰博士啊，你简单点评两句这两位啊油管网友的评论。
对，这两位油管网友应该说都还是分析的比较深刻，也就是说呢，中国共产党他啊一直来就是实行啊党这个领导一切，一直呢就是在啊这个对人民的全面控制，所以我们所说的呢就是集权主义，从1949年建政以来就一直，但是呢由于毛泽东时代呢，最终导致中国啊天怒人怨，经济陷于崩溃，所以就邓小平进行了改革，其实没有动啊集权主义的根基，而是把它变成了一种后集权主义，给社会呢增加了一些空间，跟人民增加了一些活力。所以说我们根本的问题还不是说啊这个行政啊国务院的规则和习近平的执政，根本的问题要对整个中国共产党予以推翻或者予以否定。
好，今天我们这个国务院问题的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啊，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美国律师高光俊和独立时评人士法学博士张杰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美国接中国官员受贿4000万美元，北京为何顾左右而言他。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3月31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三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美国联邦检察官指控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创始人、前首席执行官邦克曼·弗里德在2021年曾指示手下向至少一名中国官员行贿4000万美元，成功的解冻了该公司的子密公司持有的交易账户中的约11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这笔贿赂至少分为两期，第一期在2021年的11月完成支付。 彭博社记者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事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我不了解你说的情况。对于来自美国官方披露的中国官员腐败信息，北京为何顾左右而言他？中共宣称对特别是十九大后认不知子胆大妄为的发现一起查出一起，能够指望北京查出4000万美元贿赂究竟给了谁？下面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位呢是美国律师高光俊，另外一位是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两位嘉宾你们好。
大家好。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张杰博士啊，这个消息来源呢，它不是什么网络自媒体啊，或者被认为这个不靠谱的一个来源，而是来源于美国政府的法律文书啊，起诉书。那么美国的主流媒体呢，也铺天报这个盖地的在报道。那么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呢，这时候来了一句，我不了解你说的情况。所以说这个外交部这个发言啊，你怎么样去解读呢？
对，外交部发言人他经常不了解啊。如果我们在回顾到冷战的时候，像那个苏联大使，他经常说无可奉告啊，因为这就是一个挡箭牌，一个外交辞令。作为一个发言人，当然他本身级别也并不高啊，他无非是传递啊中共党和政府的一些声音，为他们进行宣传辩护。所以说，当遇到这么一个难题的时候，一种情况呢，可能他真不知道，因为也没谁告诉他。第二种情况呢是啊，可能那情况还在调查之中，他也不便于说。第三种情况呢，也就是涉及到一些敏感的人，比如说习近平的核心成员。因为你想啊，4000万美元，我们就按1:7的比例算，那接近是2.8亿呀、啊。所以说这么大的一笔，并且他说了还不止一个，可能是一个群体官员，这就表明了这是一个犯罪集团啊。同时你想能够把这个冻结的10亿资金把它解封是什么概念？那肯定是要么是法院冻结，要么是证监会，要么是人民银行冻结。那么谁去解封？谁查封？谁解封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啊，可能啊，这个涉及到一些敏感的人啊，那么自然他就无从告知，所以他确实他说我不了解情况。但是呢，不了不了解情况无所谓，关键的问题是习近平是以反腐啊倡廉上台的，要说他的业绩，其实可以说出来的也就是一个反腐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习近平的反腐啊，他跟反腐没什么关系，他无非就是政治清洗。你看过哪些啊红二代权贵家族落马了？其实很少，即使落马也都是违背了他的旨意。所以说不进行制度性的反腐，中共所谓的反腐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个谢谢张杰博士，他解读了啊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啊这个回答的几种可能性啊。你这个，你像我今天来这周做节目啊，然后如果有一个嘉宾问我，或者有观众问我，陈小平，你知不知道川普被起诉的事啊？然后我跟毛宁要说我不了解你说的情况，那人家观众和嘉宾会怎么看我陈小平坐在这里来做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啊，这个事情呢里头就有点可琢磨头啊。那么我觉得这个事情在什么地方呢啊？它是来自于美国的这个腐败的这个信息。那么我想问高光俊律师啊，就是对你应该这个办了很多类似的这种从海外发现的这个腐败信息，然后中共最后怎么样应付的问题。因为原来啊这个巴拿马文件我们也知道闹得惊天动地的，但是北京呢没有任何的回应，就是说这个涉不涉及到北京对这个海外曝光的腐败信息的一贯的一个处理的手法，就是不吭声啊。那么高光俊律师，你认为是这样吗？
由于业务的关系，确确实实是我对 这类的案子确实有些了解，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对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事情，我代理了有一些案子。
啊，你还是专家。
自从这个加密，对，自从加密货币这个出现了以后啊，实际上，在世界上出现后，中国在前些年呢是对加密货币最热门的一个国家。前些年这个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生意人投入这个加密货币，包括自己开矿啊啦，找这个挖加密货币啦，包括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开矿挖矿啦，找这个加密货币。这个在中国一时间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有利润的一个商业，一个行业。大量的包括一些过去做 P2P 的一帮人也参与了这个加密货币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去。但自从中共把它禁止以后，这里面的案子就很多就出现了。过去中共通缉的一些人里面，比如说最早是一般的商业犯罪，后来呢又打击的是 P2P 的一帮人，这个投资的集资的一帮人，后来也就是一些IT 这方面，但最近几年打压的比较多的，通缉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些人。为什么中共对加密货币这个组织，对这个行业突然宣布它非法了？因为现在中国它已经宣称它非法了。那一旦宣布它非法以后，它所有在加密货币在中国就会有些东西被冻结掉了。同时，加密货币挖矿的这些大的这些企业的这些矿机也是非常值钱的，有动辄是几万台、几十万台，这些都被政府给大部分被政府给查封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刚才张杰博士也讲过，其实中国的腐败从来就存在。现在中共官员腐败了一个最热门的领域，他们最喜欢的一个腐败的方式，收贿的方式就是加密货币。他们为什么喜欢加密货币呢？因为加密这个货币，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小平你是不是了解，它是没有任何线索你可以查证它的，它就是一个密码，而且在世界上任何很多地方可以自由的兑换。这样中共的官员，腐败官员现在最喜欢的就是收加密货币。一个加密货币收了以后，你无声无息，你很难找到证据。这样造成了一种什么现象呢？就是说中共的腐败官员甚至通过这个国安部门跑到海外来，强迫已经逃到海外的这些加密货币的这些生意人，让他们把他的这个加密货币转给他们，交给他们。这个如果你不交，就把你的亲人家人全部扣留起来。这个所以加密货币目前在中国非法呀。加密货币在中国被宣布非法以后，大量的从事加密货币的人都往外逃。逃了最多的就是美国。我相信你们看到一个报道，就是佛罗里达啊，在德州有一个人要买一个场地，因为太靠近空军的，所以美国政府不允许他买。但实际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人买这个东西主要是做什么？主要是做这个，说要开发电厂。他开发电厂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这个做这个挖矿，挖这个加密货币。因为加密货币只有上这比特币呢，
好像有点技术故障啊。我们那个导播可以把高律师再接进来。那么在接进来之前呢，我们继续问这个张杰博士啊，正好这个问题呢问你正好合适啊。您呢是律师啊，也在银行干个行长啊。那么从我这个外行来说的话呢，冻结10亿美元啊，也许是中共的政策下的令，但是这个10亿美元被解封了，这个东西是不是从技术上是找到这个人是比较容易呢？谁下令解封的呢？再去摸谁拿的这个钱呢？
对，这个当然的，因为第一项，你看啊，看那个起诉书，它是一个叫 FTX 公司的一个姊妹公司啊，也就是关联公司吧，非常密切的。那么它在中国能有多少呢？这是一个。第二个。能够冻结的，根据我在银行工作期间来查封账户的，无非就是一个是司法部门 啊，一个是比到法院呢、啊。啊，这个公安呐、啊、检察院呐、啊，再就是行政部门和海关呐、啊、和人民银行啊啊等等这些部门，他们具有这一种查封权。那么这个公司10亿美元，那你就想相当于啊70亿啊人民币，所以在这么大的金额，谁来查封？这肯定是有一个具体的法律手续，那么要解冻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因为查封还相当于简单一点，这个解封它是需要走法律程序的，比如说需要法院的院长审批，啊，其实我在银行的时候就遇到过，比如说省长啊，我们曾经起诉了一个啊一个欠贷款的企业，然后把他的资产都查封了，那么省长签字啊，要求省高级法院啊解封，最后也解封了。当时我非常生气，我跟政治局常委啊，当时的郁振生还写了一封信啊，我说你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啊，因为是他下面的一个省长，所以说这很清楚，查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复杂啊。但是呢，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肯定是一个啊通权力通天的人。我想在当今中国，没有习家军可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这也就是毛宁感到困惑的地方，他无法回答你的地方，是吧？其实在《纽约时报》和《南华早报》已经披露了很多习家军家族的一种这种巨富或者财产，所以他们本来就是一个犯罪集团，他们也不存在什么青年的问题，所以说要查找，我觉得就是要用英语说 a piece of cake， 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OK， 对啊，这个啊，我们张杰博士呢，既是当个银行的行长啊，亲历过查封和被查封的问题，又是律师，所以他对这个运作是比较啊清楚的。他说查清这个东西，从技术上来说，他说是啊很简单的事。那么我再回头来问我们的高光俊啊律师，刚才你没站稳啊，掉下去了，这次你站稳点啊。你在讲这个加密货币的时候，你讲到了它的这个保密性啊，不太容易追查。那么你可以把这个故事继续讲完。另外，你要回应一下这个张杰博士，他说很容易查得到。那么你怎么看？嗯，
加密货币就是说，它如果受贿的话，相对是比较隐蔽的，而且世界上都可以转。这个刚才我已经讲过了，那所以是中共的贪官现在非常非常的这个。愿意收这个东西，而且甚至有时候逼迫了那些生意人，你到底多少币，你给我多少币，我就怎么样放过你什么东西。所以回到这个Bankman 这个案子来再说，既然中共已经宣布加密货币在中国是违法的，已经冻结了这样的一个财产在中国，那让他把它解冻过来，通过行贿，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相信他所行贿的这个对象，尽管起诉书上面现在没有提出来，这个一定是有相当的权力能够来说让他把这个10亿美元来解封掉，从而让他拿了这笔钱。这个是跟整个中国现在的这个整个一个这法律和政策是相违背的。所以这一点来说，就是说我们后面我们有谈到过，就是说为什么中国美国政府没有点出这个行贿的这个官员的名字来说，我认为既有法律的考虑，也有政治的考虑。法律上的考虑就是，正如我在跟你闲聊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因为到最后并没有定罪。如果点出这个人来说，一定对法律将来司法走过去的时候会有一些障碍，所以他并没有点这个人。那另外一个法律角度来说，也许还有什么其他的从受贿人这个角度来去取得一些证据，他如果不点出来，那就会相对比较容易一些。那从政治上的角度考虑，那就更多了。那因为这个人也许是牵涉到非常敏感的一个人物，正是我刚才说的，他不是一般的位置的人物，他能够完全冲破中共最近颁布的法律，把这个通过受贿把这笔账给把他这个银行给解封掉，这个一定是有一定的权利的人。所以在政治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权利的人， 在美国是作为一个污点证人，那我相信美国政府当然在政治上有个考虑。
嗯，对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这个好奇这个问题，就是说北京那边呢啊，顾左右而言他啊，刚才张杰博士分析了几个原因啊，但是美国这方面在起诉书里把这个人的名字给隐去了，为什么完了不公布了啊？那么我们高律师给予了这个解读。那么现在来看呢，我们两位嘉宾啊都认为这个人物啊，解封的这个人呢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发生在2021年的11月啊，第一笔贿赂款啊已经支付出去。所以说我们想到北京啊，这个尤其习近平啊或者中纪委啊，他说呢啊，19大以后啊继续这个顶风作案的，发现一起呢要查处一起，那就对这个习当局啊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那么这个有话在先啊，习当局总不能如此的失言吧。所以张博士啊，你就认为这个发现一处啊，一个查处一个，会不会对他们构成某种压力呢？
我觉得没什么压力，因为习近平一直就是这样，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从来不会顾忌啊这个逻辑上是不是自洽，他没有这种担忧啊，就好比说那个什么任其志，他在江泽民的葬礼上啊还说了他这个江泽民啊高风亮节，那你自己为什么不退呢？事实上他有他的一套逻辑。所以回到这个案子本身来说呢，习近平的反腐就是一场政治清洗，他跟这个腐不腐败没关系，你只要政治上效忠我，你腐败也是清廉，你政治上不效忠我，那你再清廉也是腐败啊。就像和比如说薄熙来案件啊，生力军案件，它本来就是个政治案件，跟经济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但最终的结案全部都是以贪腐的罪名结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想保这个人，那你中国人永远都不知情。他如果认为他啊要灭掉这个人，那么很快毛宁就会给你答复。
嗯，这个我们的时间呢差不多了啊。我今天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美国律师高光军律师和独立时评人法修博士啊张杰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我们节目中啊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要播出呢专访人口权威啊盛易富贤，请易富贤博士讲述他童年目睹计划生育政策的残酷性，以及他在中国掀起反计划生育思潮被中国政府列上黑名单的经历。他警告啊，中国政府把东升西降的政策呢建立在错误人口数据上，造成重大地缘政治风险。美东时间星期六早上9点，请您准时收看。最后呢，我要感谢我们观众朋友啊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大家周末愉快。
好奇美国人都是怎么生活的吗？比如为什么美国人都喜欢喝冰水？
当你走进一个美国的餐厅，你总是会得到一整杯充满冰块的水。
Like there's something about ice that it tastes really like refreshing.
或者为什么美国人爱看单口喜剧
？Yo, dude, there's a truck, and he was like, "It's okay, we've got the light."
I think that Americans do kind of gravitate towards comedy.
在美国的农场生活又是怎么样的一种体验？
Hi, my name is Clipper Goodrich. I'm a first-generation farmer in Kansas.
住在纽约，生活开销到底有多少
？Being a nanny in New York City, you can make definitely enough money to live off of.
Let's find out.
Let's find out.
打开视频，我们就告诉你，我们是加一视频。我是天天，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记得点赞，打开消息提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每周三、周五北京时间早上10点，我们会准时给你推送最新鲜的视频和故事。锁定加一视频，了解美国最有趣的人和事。